就是呢，我在瓜地马拉这边工作也一年多了，然后我就在今天早上总算在瓜地马拉洗了第一次车。
哦，骑车？哪来车？
你是说骑车？
骑车，
我
都把
洗车，洗车，
洗车，洗车吧。对，我刚刚就想说，
洗车，
洗车。
我想说，哇，骑车，你真是闲情逸致啊！
骑车那应该是胆子够大到一个地步了，不是闲情逸致呢。
等他待五年吧。
哦，对啊，
现在有点太早了。
想说，哇，你的心越来越开阔了。
对，已经不怕子弹，然后也不怕就是同样混乱的交通了。对，没有啦，是洗车啦。
嗯，
对。欸，其实这边就是我不是说他们因为公共运输，应该说他们重型车辆很多啦，
嗯，
所以常会喷那种黑烟嘛，然后常常路上也一堆灰沙干什么的，所以其实车子很容易就是脏脏的，
空污嘛，什么粉尘沙石。
对，但那种都是比台湾的我觉得算大力啦，就是真的是那种灰尘，就是肉眼可及，
嗯，
然后你摸一下会整个黑掉的那种灰尘，
嗯，
比起台湾就是可能是什么 PM9.5 那种相对是更大力的那种。但重点是就是一方面也是觉得说，欸，如果车子洗太干净会不会被别人盯上，
哦，觉得你是什么大户这样的，我有新车哦，
你在意的事情好多。
对，然后另外一点也是想说，就是不知道要去哪里洗啦，老实说是这样。
嗯，
最近就发现，啊，真的受不了了，就是车子真的太脏了，就是我不喜欢就是连开个门把，然后我都要上车然后喷个酒精把手上的灰洗掉。
哦，那也太脏了吧。
第一次，欸，他到现在第一次洗车，欸，
哦，也是。
所以我就真的就是今天在加油站的时候加油发现，欸，旁边竟然有一个加油站附属洗车，我就去洗了。
嗯，
反正它是一个人工洗车的，就是车道这样子，然后就让它人工洗嘛，然后基本上过程跟台湾大同小异啊，反正都什么高压水枪啊，然后泡沫啊，然后擦就是海绵啊，就撸过一两次这样子。对，
嗯，
但重点是最后那个洗完要把车子擦干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会擦个至少三次以上。欸，
为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他们好像对于擦干车子这件事情很在意。
还是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他们那边粉尘很多，所以他们就是你一出去，如果你只要稍微没有擦干，你一出去马上就脏掉。
哦，可能啊。
对，对，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件事情。对，嗯，或者是他们的水就偏硬嘛，如果不擦干的话，水痕会很明显。
哦，这也是有可能。
哦，对啊，
就
跟你刚刚那个水垢一样嘛，你们家的杯子有水垢。
对，买来的时候那种新的玻璃都觉得哇，好漂亮啊，然后我心里都会想，哎，大概过一阵子就会充满水垢了。好啦，反正今天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瓜地马拉洗车看起来要记得好好的擦干。对，
嗯，不然车子上都会有水垢。
那你有跟他说，欸，我车子不要洗得非常干净，我要洗得 80% 干净。就是你有跟他解释吗？
是
就是说，因为我不想被抢。
欸，老实说我心里曾经这样想过。
结果呢，因为用细语表达太难了嘛。
对啊，
不，我心里想的是细语要表达其实也是很困难的，啊，但是我觉得最困难是不要为难人家，
人家才赚多少钱，还要客制化洗车。
对啊，超烦。
人家不过就个打工仔而已，
不然我从地上
说
丢一层灰给你好不好？
丢撒土這樣
是撒一下，这样可以吗？
好啦，那今天节目就正式开始吧。耶，yeah ！欢迎大家收听摩鲁啦，我是少佐，
我是孔雀，
我是 J。
然后今天其实主要是因为最近那个听说台湾Kawasaki要上一台非常有趣的车子，
嗯，
叫做 ZX4 Double R。
啊，我要来念这个新闻了吗？
哎，欸，
好，
对，
2023年初Kawasaki在北美市场推出的仿赛 ZX4 Double R。在东南亚上市，然后美国的售价是28.7万新台币，印尼的售价是48万新台币。那当年车坛讨论说，如果引进台湾的话，售价是大概逼近70万。
But
台湾有那么贵哦？
But
那今年呢？ 台湾川崎重车正式引进，然后公布定价是 48.8 万哦。那如果是预购23年生产的24年样式车款则是 45.6 万，就是说你预购的话还会再便宜。那如果是24年生产的预购价则是 46.6 万，售价一出便引起车坛热烈讨论。那除了 ZX4RR 之外，台湾川崎也同厂加印推出了美式嬉皮车款，这要怎么念
？Eliminator
啊，好好烦哦！啊
，Eliminator
吗？
对，
好啦 ，Eliminator 好难哦 ，Eliminator S E。定价为 32.8 万，然后该车也让人联想到汉达的 Rebel 系列，竞争意味浓厚，就是专门像对抗这款车吗？
有
这个概念，
对，有这个感觉。
OK， 好，
我觉得嬉皮车款那个后面讲啦，但先讲 ZX4RR 好了，就是价格那么便宜，是拔掉什么东西？
哦，好像阉割吧。应该会阉割吧？
啊，不是啊，进来哪个不阉割？
是啊，都会阉割啊。
那不算拔，那是阉割啊。我说拔是，其实说有什么电控设备被拔掉啊，还是说那个对六变成对二啊，辐射
你们就是不肯相信它这么便宜就对了，你们就是不肯相信
还是说正差倒差变正差这样？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当年在讲70万是在讲可能水货商，因为我记得好像今年年初好像有一个水货商有想要引进，然后他就有公布这个价格，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但是因为水货商是一台一台进嘛，然后你每一台都要有什么验车啊干嘛有的没的，所以它的成本就会非常高，这东西就是转嫁给消费者
啊，对啊。
那如果是像台湾川崎重车，它是
官方引进
大批进来的话，那应该是可以压低价格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啊。
对啊，而且它在印尼卖48，在台湾也卖48。
这就有一个阴谋论了，就是说就是滞销车卖来台湾啊。
哇，你们就是不肯相信有好事情会发生在你们身上，是不是？
对、啊
欸，你们好奇怪哦，卖贵要说说台把台湾人当盘子，然后卖便宜就是说滞销
啊，滞销品啊，阉割品啊。
对啊，你看你们那个嘴脸，我真的是
在卖烂货给台湾。
对啊，你们什么都不满意耶？
我不要，我一定要用50万买到那个。杜卡蒂、
哦、
出手牌我就买
好、哦、真挑剔、
欸、但、哦、老实说这台车蛮耐人寻味的啦，因为它是现在少有的四缸车、欸
哦、对它是四缸车，因为现在的车子通常都做成双缸车了、
啊、
可能因应全球市场布局啊，或是成本考量，现在都变成双缸车了。
嗯，那四缸跟双缸的差别在哪里？
啊、成本
的不是啊，我说骑起来、啊、或者什么体验上、
啊，马力当然是很好啊。
我有时候都在想，台湾有需要那么大的马力吗？
不是，我觉得不是，你应该是说，同样的马力之下，你那个动力输出的特性会不太一样啦。
哦，
对啊，啊，老实说，我觉得双缸车的概率上来讲啦。不要被我们不要给个，如果有人听到觉得就是觉得我们知识度我们专业度不足，没有我们没有要讲什么多高的专业度，我反正就直接讲一个概率，就是双缸车通常就是低扭的时候那个出力比较有力，然后四缸的话是比较像拉高转速的时候会比较顺，然后在拉尾速的时候那种顺畅的感觉会比较爽。对，
我讲一个比较肤浅的。我讲一个比较肤浅的，就是大家都觉得双缸车很难听，
很难听，
四缸车才是赞
啊、哦，才赞。为什么你这样听起来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有点在那个对女性有一点，
没有啊，大概是这样子啊，
哦，
对吧、啊？因为四缸车的确声音听起来是比较绵密的，因为它4个缸嘛。它可以补足那个空隙的、
哦。你说双缸车是噗噗噗噗，四缸车噗噗噗噗噗噗，是两倍嘛？你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
大家
这样讲，
讲比较不专业就是这样子啊。
嗯，
对啊。
但反正近年来的车就是各个车厂做，就是要嘛就是双缸，要嘛就三缸
单缸，
并列双缸单缸啊，顶多搞个 V4 对、嗯、所以的确这种直列四缸的车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对啊，
然后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算是延续我们以前那种 FZ 啊，我说是 FZ 啊750的那种时代吧，或者是 CB400 那种时代留下来的情怀吧。
对对对，因为早期一定是大家都追求这种四缸车，那因为有一阵子中间好几年慢慢的车子就会变成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变成双缸车单缸车这样、嗯、然后现在这台车出来之后，卡萨提这台车出来之后，就大家觉得好像有点回到过去，想说啊、嗯、过去那种热血的东西好像回来了，
勾起你们的情怀、嗯、
对，然后这个价格又觉得很合理，
嗯，
对，所以大家都觉得哇怎么回事这样子，然后大家又在取笑那些什么水货商啊什么什么卖那个价格谁、嗯、要买。
好啊好好，来回归，通常大家都会问一句话，
哎、
欸、啊你会买 啊你会买吗？
你说我吗？
对啊对啊对啊，
如果在我再年轻个十岁可能会想要买。
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啊、
我好像过了那个时候了。
你不要抢我的答案好
不好？那你的理由是你的理由是什么？你、
哦、我骑不动了，对。
哦，我不是骑不动哦，
嗯，
我觉得我的兴趣变换
了，嗯，
对，我现在反而是对他出的这台 Eliminator 就是美式嬉皮车比较有兴趣。
嗯、OK，
我现在是反而比较想要骑这种车，我觉得是心境的变换。
哦哦、oh, ，没有想要更酷炫的车款，
嗯，酷炫或是就是仿赛嘛，看起来帅帅的，可以配恰那种感觉。
嗯，现在觉得哦，这种 CP 车比较俏一点还不错。
就像现在我也不穿破裤了嘛，
你也不穿破裤了。
我以前裤子超破的啊，我越破越爱。
你以前裤子的破不是因为你的膝盖很尖把它戳破吗？
只是也是有这个也是这个原因啊。
哦，也是啦，少佐也不穿破裤啦、
啊、对啊，少佐以前破裤也是，
他以前的裤子也是有够破的。可是少佐的破裤是不是跟孔雀一样都是因为太瘦用膝盖把它割破了，
把它嘟破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你们瘦子的膝盖真是搞不懂欸、嗯、好像一个利器哦、喔、
反正他就莫名其妙破了，
他就是穿久就是会破啊。
不会啊，谁
穿
牛仔裤会自己破掉？只有瘦子会。
会啊，
够瘦才可以做。
我以前穿每一件都会破。
对啊，
对啊，我觉得这是心境上的不一样啊。
你说时光磨去你的菱角，连那个膝盖的菱角都磨掉，裤子都不破了。
哎、欸，对哦，现在穿裤子都不破。
对啊，
为什么呢？我现在裤子都不会破哎、欸。
我也不知道，明明体重也没增加多少。
对
可能你年轻气盛的气焰被磨掉了。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有个气焰，
对对对对对，有个菱角，
有
穿上去
有角
穿上去你的裤子自动就会破掉这样。
对啊，真的啊，我是搞不懂啊，为什么他的裤子会自己破掉。
啊、这讲起来是蛮
的，是不是蛮玄的？
对，蛮玄的。
好啦，我觉得嗯，也有另外可能，就是我已经有骑过四缸车完了，就人生 bucket list 完成了
啊。也是啊，因为你之前是骑 CBR 嘛。
对，但虽然说 CBR650R 它跟 ZS4R 大波啊，一定是更，应该说 ZS4R 它一定会更仿赛啦，它实际上一定会更仿赛、嗯、比起 CBR 那个比较偏所谓旅跑的话，它一定更仿赛啦。但我觉得可能那时候我已经、嗯、哦 OK 我骑过四缸了，好了可以了、嗯、
因为其实我还没有骑过四缸车
哦，所以
这算是一个人生小缺憾吗？
哦、嗯、那他租那一台怎么不去跟他借来骑一骑？
哦，那时候好像就没这时间
哦。
对啊，
嗯，
要不你之后就是反正这台出了之后就有两个可能性嘛。
嘿，
一个是就是你可以在二手或者是你可以在租车店找到嘛、
欸、
然后或者是你之后就去106乙的水沟捡嘛。
捡到能骑吗？
你说他就是就像以前的小阿鲁一样是不是？或者是现在的 R15
或者是对对对，你就去那个叫什么 追焦弯角上面蹲点，
去阿婆湾那边或者是北
宜山道，然后捡一捡应该就会有一台出来了。
要怎样更快速的捡呢？就是我伪装成追焦车手，
一直追让他们吓到这样子，让他们心一凛。
没有摄影师，我伪装成摄影师，然后增加他们就是想要撇掐的那个快感。
对
OK， 那你就是带两个那个叫什么红灯架在旁边这样子，然后那个镜头你就拿那个叫什么卫生纸卷筒，然后把它粘成一圈
变大炮，是不是？
对，然后
大炮还要伪装，
大炮还要伪装，
然后没有钱买大炮啊，
我再帮你拿铁乐士把它喷成黑的这样。
好丢脸，
再租一台发财车在上面这样子，随时捡，
可以
随时捡车，
捡了就跑，是不是？
捡就跑。
很重啊，那车怎么上去？
那把壳剪一剪嘛，先剪壳。
先剪壳。
不会啊，不会啊，不会，车重才189公斤啊，你分三次嘛， 189 除以3嘛，引擎剪一次嘛，车架剪一次嘛，然后车壳剪一次嘛。
好累哦。
你到时候就可以体验一下。
可以。
感受了。对啊。
可以，我觉得可以，未来可以预见啊，这种车子。应该会销售蛮好的，然后未来又会有一波那个什么抛售潮，
抛售潮会啊、哦，
我觉得有可能。
你知道讲到抛售潮、听说那个 CBR650 的车价现在已经崩到不行，你知道吗？
啊，是啊，
对，因为之前就是卖太多了。
哦，那还好，你先把它卖掉了。
对啊，你卖到一个高点。
对。听说我是卡到一个就是崩盘田的最后一档，这样
哇，
对啊，
天天价，
对啊，不然你那个崩盘你要卖，你还要低价售出，
哇，那那你赶快买啊，那个 ZX4 啊，
不要，
我觉得你不用买股票，你可以买那个用车子来赚价差，所以你可以赚大钱，
对啊，
我才不要嘞，
你看你的 CBR 赚在天天价。
哇，很赞欸，
CBR 赚了一个甜钱价，但是我当初为了买 CBR 呢，因为那时候觉得手头现金不太够，所以我就看上了自己手上有一张300块的台积电股票。
什么？
真的假的？
什么？
你卖掉？
哇！
哇，
如果那张留到现在的话呢？
哇，你
不管是
翻倍、欸，
翻倍呢？
直接翻倍，
你翻倍呢？
现在谁买到300块台积电啊？
哇、
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了四缸的这个故事，就是为了四缸的情怀，你所付出的代价。
你也是够热血、
欸。哎，谁知道？哎、他这样讲这样子，谁知道他有几张300块台积电？
他可能就那一张。
你怎么都看不起
他？
他
就那一张，
怎么都看不起他？我觉得要对他有希望啊，对他有希望。
所以这是什么？你卖了一个很便宜的台积电，然后买了一个 CBR， 然后 CBR 卖了甜甜价。
对啊，也不算亏啊，不算亏，该享受的都有享受到。
啊，对啊，你至少有享受到四缸车了，这样。
对啊，然后还卖在甜甜价。
我也曾经持有过台积电，这样。
对啊，你台积电卖有赔钱
吗？没有、啊，
没有
嘛，一定也赚
嘛，对，你也是有赚钱嘛，
对
不、
啊、
对？
哎，逝者不追啦。
对啊，对啊。
好
啊，
如果再给我来一次，我会买 CBR 300。
那个时候没有 CBR 300啊。
有啦，那个时候有啦。
有
我会买 CBR 300，然后把台积电
留
下来，留
住台积电。
哦、
对，
算了啦。
时光就是这样，你知道吗？人生就是这样，
啊、人生就是这样，不用想太多。
不过我看到这个 ZX4 啊讨论啊，我就觉得说，就是会想起说当年喜欢车子的一个起源。其、就、实、是、我觉得也是跟 Kawasaki 有关，但是 Kawasaki 这个就是待会再讲。如果要讲到就是喜爱机车这个事情呢，就是要回到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其实对车子完全不知道，完全不了解。
但你不是大一还没有车吗？
我大二也没有车啊，我大三才有车
啊。到大三吗？我怎么记得是大二？
啊、我的小白是大三才买的
啊？是吗？
对，我大二的车是跟朋友的哥哥借的
啊，对对对
对，因为他哥哥去当海巡，真的海巡，然后用不到车，所以就是我来帮他保管这样子。反正就是当年大二时那个时候，我对很多事情都就是其实都没什么兴趣，然后对机车也是完全没兴趣。那就是、但是当年呢， 光阳推出的酷龙这一款车。嗯，讲起来很羞耻，那时候想说，哇，欸，酷龙就是国产车，好像帅帅的，好像不错。嗯，然后那时候就是一直看那个什么光阳的官网啊，然后一直看那个哇酷龙怎样挡车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那时候又看了一些，那时候不是酷龙出来之后就开始热烈讨论嘛，那时候网络上也是在讨论说什么仿赛啊，什么伪仿赛啊，什么仿仿赛啊，开始一些那种一些很酸的言论出来啊。然后后来就是想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就是看起来这台车还好好的啊，啊，不是国产车不错吗？对，大家不是要支持国产车吗？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就是也到处看了很多评论，想说，哎，好像这个就是机车这个东西，就是有它的深度嘛，就是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
挺有意思的，
对，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功课越做越多，然后突然发现这是一个乐趣。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呢，就是除了光阳官网之后，就是也逛了其他家，对，台湾三大家，其实都看了一遍这样子。然后就越看就觉得，哎，车子好像越看越有趣。
哦，
就是
讲起来，所以你还没加入计程车之前，嗯，你就已经对机车感到兴趣了嘛？
应该中间其实也差个半年一年而已。呵呵呵，对，因为其实在这之前是完全没有兴趣，呵呵呵，也完全不了解。嗯，对对，但是其实这样讲起来是其实是蛮羞耻的，是因为酷龙这一台车。
还好吧，谁没过去？
我当初唯一的兴趣是什么什么黑洞啊，什么次原子粒子啊，什么相对论啊。
真的假的？
对啊，欸，你知道我高中的时候其实还跟什么同学借什么牛顿杂志来看。
嗯，就是对科学很着迷。
对啊，就没想到我物理超烂的。物理才考20几分。
物理很难欸。
对啊，所以没办法继续这个兴趣嘛。
哦，
啊，
只剩兴趣了，没有天分。
没有天分啊。
我怎么觉得你应该继续你的兴趣才对。
不行啊，我物理才考20几分欸。
这分数那种事情是一回事，搞不好你继续你的兴趣，今天我们多的就是一个
一个废物的理工仔。
不会啊，我们说多一个，
不是诺贝尔奖得主吗？
没有，我觉得有99%的几率会就是一直宅在家，然后不能出去工作，然后不知道整天在干嘛。
那么惨吗？
物理系毕业，很惨欸。
哦，好吧。
对啊，
所以有了机车，至少你啊，所以至少后来转换进去，你读了电机系，这样
对啊，至少读电机系，然后至少这个透过酷龙这台车，
对，
了解了就是
机车，
机车这个领域的一些东西。
嘿，
后来就是大三，就是少佐开机颜色嘛，
嘿，
然后那时候想说，哎，他就进去看看嘛，就好像可以去看一下，
嗯，
然后当初也是刚好解决了那个恶意危机。
啊，
oh. ，想说哎，没事啦，可以放
鬆，无事一身轻啦。
哎呀，可以放松了。
哎，不担心，不担心，
去多认识朋友，
可以认识朋友了。
对，而且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也算是二轮小白啦，就是也摸索，自己摸索一段时间，也是想说啊，有机颜色，好像可以再去认识更多的东西这样子
啊。
嗯，这个是我最初的那个喜爱机车的起源。
嗨，
对，然后呢？刚刚讲到那个Kawasaki，是我大概是研究所的时候，
嗯，
那时候就是我们东华的前门是台十一丙嘛，
对，
他们有一条路是台十一丙，那条路就是其实还蛮漂亮的啦，就是两边都是绿绿的一些树丛杂草，然后右手边，如果你往北走的话，右手边是那个海岸山脉嘛，
是
啊，你再走一段就是东华大桥。
对
对，然后东华大桥就是大家都会在那边配车，就是拉转速，
会哦，
会啊，
嗯，好吧，
因为那条就是又直又长嘛，
是啊，
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常常看到，就是有一阵子我常常看到有一台绿色的仿赛，
嘿，
嗯，就是在那边跑，
嘿，
嗯，
对，然后它也其实也没有骑很快，就是骑就是很舒服的速度这样子，
嗯嗯嗯，
对，就是那时候就常常看到，然后那时候想说，哎，绿色的挡车这样子好像蛮好看的，然后不知道是什么车，
嗯，
然后就是自己去查，诶，查就是那个 Kawasaki 的小冷，
嗯，
当初那个小冷绿色，它不像是现在的 Kawasaki 绿色，它就有偏比较鲜绿一点，
嗯，
对，然后它的车头灯就是有点像忍者的眼睛，
哦，
就是你看那种日本 Q 版忍者，就全身包紧紧，然后露出一个眼睛那种感觉，
嗯，
对，就是蛮可爱的，然后线条也是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嗯，
你 那是那还是在那个不就是一个
单眼的
单就是对不是像现在鹰眼的时代吧？
对对对对，还是单眼的时代哦。
然后是差不多250排气量的那台吧？
对，是250的。
我靠！
因为我记得那一阵子就是那台车算那一阵子有讨论度。对，算是蛮，就是那时候看也觉得说，哎、欸，这台车真的是蛮好看的。
哦，
然后这台车就是一直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这样。对，然后他就觉得说，哇，如果未来的话，有一天我可以，就是比如骑重机或是骑挡车，就我一定要买这一台。
好
，OK，
我甚至把我有一阵子我电脑桌面就是小人
哦，
对吧？每天打开电脑说，哇，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哇，这个绿色，然后搭配那个，因为我刚刚讲那个台11比那个。那个很漂亮的风
景
对，就搭配那个鲜绿色的小人，哇，漂亮漂亮，赞赞赞，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就是我们最近这台 Kawasaki ZX4R 出来之后，就突然想到，就是哎、欸，这个情怀也被勾起来了。
你记忆中的 Kawasaki，
对对对对，
终于又被勾起来了，
有被勾起来，被勾起来。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以前单眼的那个状态，就是它的车头灯是一颗。
哦，
正中间、啊、因为现在都是流行两颗眼睛。
哦、那你还记得我之前有一台 ER6F 吗？
嗯，
那个不是同样的一个外观吗？
不太一样，我记得啊，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
哦，我想说，就是他们其实是类似的设计语汇啦，但是我好像从来没听你说你有点兴趣想要来骑一下这样子。
我那时候有兴趣的是250
650太大了，就对了、
欸、有点太大了、哦、而且颜色不对，颜色不对
、哦、它有点鲜绿，
对，你那一台好像是
黑
色、哦、黑
的，
对，黑色
黑的，黑红对，哦，原来是这个原样，我第一次听说嘞。
对啊对啊， Kawasaki 就是还是要骑绿色的，
好
好看。
好
但是现在因为心境转换嘛，
对，
刚刚讲到嘛，
你现在已经比较喜欢美式嬉皮车了，
美式嬉皮车。
OK，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美式嬉皮车很好看。
那如果是像这台就是 Eliminator 的话，你颜色你要挑哪个？
哦，我现在就是会挑黑色嘞，
黑色吗？
对啊，
白色不好吗？我觉得白色还蛮好看的。
我已经很多白色的车子了，
我们家所有车都是白色的。我是觉得可以不用再买白色的车，就是
我们家有三台白色的车，
有点太多了。
你知道我们
都是白色
的，哦，原来是个原因。
你知道我们地下室那个停车场的邻居啊，我们总共五台车排起来都是白色的，五台汽车再加两台摩托车，
对，都白的。
对，
好，
就是那个什么
白车
同花顺。
对啊，就是想说，哎、欸，是多爱白车。就是后来想想，其实也没有特别爱白车、欸，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家这边现在全部都是白车。
就只能说有些车款白车是比较好看的选择啦。
是啦，
对啊。
但我觉得，对，我觉得你可以选黑色的机车，没有关系。
好了，
等再老一点吧。而且你不觉得那个 Emulator 这个名字有点中二吗？
为什么
？Emulator 是消除嘛？
嘿，
然后他加一个 OR 就变成消除者嘛，或是消除器之类的嘛。然后你再看那个汉达的是 Rebel 系列嘛 ？Rebel 是反抗军嘛？
嗯
，Rebel 是反抗军。你看一个消除者，一个反抗军，就好像你是、
啊、就是要有一点那个精神嘛，
对，你要有一种什么叛逆的精神，
对，要有一点叛逆精神。
我骑上这台车，我可以消除我眼前的一切。
讲出来好丢脸哦，不要说。
不觉得这个命名其实蛮好的吗？
他们就是，对啊，他们应该是有想过啦、
嗯、
对啊，就是这个车，这种车款的定调大概就是那样。
嗯，好啦，不过其实以前 Eliminator 的好像他那个车系在台湾另外一个比较知名是人家叫他德国兵啊，对，
德国兵，
对啊、起源或是故事，这个好问题，我不知道，到等应该是跟以前的车款有点关系啦，对，再去查查，再来聊聊看吧，对，
嗯，
但是叫 Eliminator 与 Rebel， 嗯，
少佐心想说没有什么事情比我还要饿，所以我其实我觉得还好，
你觉得还好是不是？
對啊、
如果叫 Terminator 的话。
Terminator 就是
哇，这个战铁下的可凶了，你知道吗？
对啊， 他要终结谁？
对啊，
对啊，
终结有眼前的一切。
对啊，他要终结谁？他终结其他车款吗？还是？
那感觉是哈雷的车子可以命名这个
哦，哈雷可以，我觉得好像可以耶，
可以是不是，
我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因为我一直都蛮喜欢哈雷的，
就是在搭配阿诺斯瓦辛格，
是不用阿诺可以拿掉了，
再叫阿诺来骑吗？阿诺现在有点肉锤哦，
他骑是没有差啦，我觉得哈雷应该载得动他。
当然可以啊
对啊，是还好啦，
嗯，
对，因为哈雷就是一直有种咻咻的感觉，就也不错啊。
是啊，
我都一直觉得街车那种，也不是街车啊，就是我一直觉得那种仿赛那种骑乘姿，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都会觉得啊看起来不舒服，
太过激进了。
的确很多人都觉得不舒服啊，
就是我看看就觉得哎呀屁股撅那么高好累，
就是有爱才能骑。
所以不管是 Eliminator 或者是 Rebel，所以你觉得你的兴趣都稍微高一点？
对啊，我一向都喜欢街车。
哦、嗯，
对，
好，美式嬉皮车。好，那个孔雀，你接到订单了哦。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那个哈雷，然后要那个把手很高的，
然后要流苏，是不是？
嘿嘿嘿嘿。
孔雀，你现在
用一种非常 chill 的方式骑。
孔雀，你现在接到订单了，先带他去上驾训班吧。
哦，
还要上驾训班，好累哦！
哦，自己骑对不对？
自己骑也可以啊。哎呀，不知道，我真的很怕我不会打档。
那就看未来能不能出一个，就是什么不用自己打档的。
对啊，是科技都那么进步了，
不出手牌我就买。
对啊，现在自排车都这么那个了。
有啊，摩托车有啊，只是车种不多而已啊。
对嘛？哎、嗯，好了，再看看，没关系，未来的日子还很长。
嗯嗯，你知道以前花莲也是常常会遇到，好像是张飞车队。
哦，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
吗？很赞欸，
就是那个艺人张飞。
哎，我知道啊，我每次遇到都很开心。
就是他，哎，他那个他的车队真的
很赞欸，对啊，
真的很大，
赞欸，
他好像一个帮派，你知道吗？
对啊。
很像暴走族，
一个看起来很 peace 的 gangster。
对啊，然后每个都是大叔欸，
对啊，
然后骑着哈雷车这样子，然后骑超慢，然后在那个，
对啊，然后车闪闪发亮，很赞。
然后他们通常都会骑那个台十一丙、台十一线
啊，
对，然后就是沿着什么海岸或是山路这样子。
对啊，你不觉得他们很 chill 吗？
很赞，很赞、
哦，我很喜欢。
以前在研究所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哇，我真的有一天真的好想当这种人。
对啊，后来发现，哇，当这种人口袋真的要够深
，chill chill 的有钱人。
对啊。谁不想当秋秋有钱人？大家都想好吗？
没有，就有些人秋秋有钱人是干其他的事情啊。
也是，没有
啊，
干那种还不错，干那种还不错，感觉蛮不错。
有些人秋秋有钱人是做一些白痴的事情。
哦，别再说了，我现在不想提，就是有钱人做白痴的事情，你会激起我的 PTSD。
没关系，现在这几个车款定价都在30多啊，就是相对你当以前那个。嗯，哈雷的那种价格，你的门槛已经低很多了。
对啊，哎、欸，32.8万、欸，
32.8万就是不是买不起的价格，
已经帮你算好了。就是你去考驾照，大概要花个10000多啦。对，
嗯，
哎、欸，我不太确定现在有没有涨价，但至少我那时候印象中是10000多啦。哦，一万多，所以加上这个是32.8万，保险哦，再加上一些有的没有东西，
35以内。
35应该左右就可以处理好了，然后就看你要骑多久。对，但老实说，就是它这个排气量，我记得是在400左右，所以它的维护成本应该，的确在成你的的确再往上加一点吧。
哦，
你确定只有一点吗？
只有一点吗？
只有
一
点
吗？
一点
啊，
一点。
我都想说，的确买了都觉得哦，应该可以再骑个20年吧。
那的确好像
应该可以骑到退休。
不是啊，哎、欸，我的小白这一台都骑多久了？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哦，这台的确买了之后，我的心情就是，哎、欸，这应该是我人生倒数第二台、第最后一台机车吗？还是怎么样？
那没关系，你就把的确再换成 Eliminator 吧。
干嘛？不要这样嘛！
然后骑着它去上班这样子。
我现在就是要怂恿 J， 就是哎，你换啊，你换啊，你换啊，我骑。那、啊、你不骑吗？那个要多长骑才那个电瓶会没电？
电瓶才不会坏掉
啊，
對
啊，车子不会坏掉、
啊。车要多长骑才不会坏？
你今天不骑啊？你今天不骑我骑。
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你骑那台车到你们公司的话，
麻烦欸。
遇到你在主管，你再把那个消音塞拔掉，然后再吹两下这样子。
没有，我遇到主管，我主管一天只上班6小时，
一周只上班4天是不是。
反正我上班的时候永远看不到他啦，就这样。
OK，
我下班的时候他常常也不在了，就这样。
好，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对啊，是不是？
考虑一下吧。所以你离就是你当初舅舅张飞有钱人，
我离张飞车队，
张飞
只剩下一台 Eliminator 的距离了，是不是？
对，就是只有35万的距离。
不知道张飞有没有挑车子，就进他的车队
应该有吧，我觉得有。
我们先不管，因为他的车队搞不好现在也没有在活动了，也不一定。对，但没关系，反正你距离
张飞是不老骑士，是不是？
对啊，张飞是不老骑士。他不是定居花莲的吗？
我觉得他很赞，老实说我觉得他
很赞。还是台东忘记了，
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张飞现在住哪里，还是我现在 Google
不重要，重点是你距离你的憧憬只有35万。我现在距离就是憧憬的台积电已经超过35万了，所以
你已经超过、
啊、
超过超级多了，好吧？
真的，张飞真的在花莲哎。
他现在几岁？我们还来不来得及进他的车队？
有点难度，因为他71了。
我、天哪！
我觉得张飞很厉害一点是，张飞不管从什么时候你看到他，你都会发现，嘿，他是张飞。这件事我觉得蛮屌的，就一个人自我识别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因为你在花莲那时候遇到他、你真的就是对，他张飞、就是 你还不用花心思去认，说是张飞吗？你永远不会再想这件事。
就是你如果在 路上有时候遇到一些车队，你就会觉得说哇、就是车队这样子。但是你在路上遇到张飞车队，你就一看就说哎、是张飞车队。
对
你
是
你不会有任何的迟疑这样。
张飞是一个好确定的 icon， 很赞耶，
因为他手把超高。
对、就是我想要那种。
听说他用的高手把治好了他的50肩。
好赞哦、喔、真假啦，
就是他自己传的谣言这样。
真假啦，
这
是
一个就是车界的都市传说。
對、我刚刚发现那个什么2023年的新闻、2023年1月大概一年前的新闻，然后他说在就是户籍已经迁到花莲了嘛，然后他每一到两个月就会在花莲飞清航机耶。
啊，现在开飞机了是不是？
对，他可能还是有在起重机，但是他可能就是起重机之后他又开飞机。哇，这是梦想的退休生活。
好赞啊。
对啊，他根本就没有在 care 好不好。
他是一个人生的目标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钱就是应该要这样。他就是有在懂花钱的有钱人，
懂生活，
对，懂生活，
懂享受，
对，而且他个人识别又做得特别好。你在什么地方看到他，就张飞在那边。
刚刚太太说，就是陈为民的个人识别应该也很好吧？
对，你可能也不会怀疑说那是不是陈为民，你会说，那是陈为民。
你可能会不小心认成香蕉啊。
不会，
应该不会。
我觉得你不要在那边危言耸听。
对啊，你不要那个面容歧视，面貌歧视。
互那叫什么互斗吗？还是什么的？那叫什么
厚道？
厚道吗？厚道歧视吗？对，不要这样。
但是陈为民没有车队吧？
他不是有一个什么浪人帮吗？
啊，有哦，
有。但是比较不常见啊，因为他可能是在北部之类的
哦，
比较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无法遇到这样子
哦，因为张飞会来花莲啊，所以我没有遇到。我只能说好啦，祝福我们以后都有像张飞一样的退休生活。哇，那一定很赞。
就跟你说你现在只有35万的距离吗？
没有好不好，我张飞是开去花莲七头，我开去上班。哇，那个心情差很多好不好？什么只差一台车，只差一台车，我需要这么努力上班吗？
你得一步一步完成啊。既然你现在不是他那个已经是退休有钱人的生活，你只能一步一步完成啊。
那我需要这么早买车吗？我那个时候再买就好了吧。有这么急吗？
还是你先写个履历先投给他。
我现在与其拿35万去买车，我35万拿去买台积电吧。对不对？
先买个半张。
对啊，说不定再过30年之后它涨到什么时候也不知也未知咯。
涨1000多块。
对啊，万一它1000块怎么办？这时候还在讲那300块的事，对不对？
股海早知道。
退休要循序渐进啊，我只能这样说。
好好
自己在那边讲，突然变成退休频道。
对啊，
只能说频道，只能说就是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像这种重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直都是那种秋秋的感觉。
嗯，
对，所以要我说，我退休以后会不会想要骑重机，还说不定会有点像。
嗯，
对啊，嗯，因为你就有钱有闲又有就是又有那个心又有那个余裕啦，心情有那个余裕的话，
嗯，
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
那是不是要先移居东部呢？
哈，
那个时候再看啦，谁知道那时候东部能不能移居咧，对不对？
好，
对啊 ，hard to say，hard to say。
对啊，如果那个时候变中国花莲，
那时候我们国土分裂了，怎么办？
你可以去台东啊，台东现在不错呢。
对啊，啊那个时候再去就好啦，现在急什么？急什么？先把钱赚到再说。
所以这一集的重点就是先赚钱。
这集的重点就是可以有重车梦，但是就是
在重车与股票之间，请选择股票。这就是我们这期学到的故事。
哎，这是少佐的血淋淋的，血淋淋啦，血淋淋。
是买股经验是？
也不会啦。其实我觉得少佐，你就是该赚的也赚到，股票也赚到，车也赚到了，你还在那边闲什么？你这样就是不知足嘞。
对啊，我觉得你也是有享受到啦。
不是，
啊、
这按照 J 刚才说，就是提早把钱赚好，才能去享受秋秋的生活的话，
嗯，
在买车与股票之间。请先选择股票。
可是，哎、欸，可是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人的寿命是很难说的。
嗯，对啊，
对啊。
啊，你这那你讲这不就自打你的嘴巴？
没有啊，啊，我这个人就是穷啊，我就是穷怕啦，我有什么办法？我这辈子就没有钱过嘛。对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其实像我，与其像我这样子担忧来担忧去，不如就是你们就是、嗯、因为老实说，少佐，我觉得你不能这样讲。你看那个35万，我可是要存很久的。可是对你来说还好吧？
不要
对不对？我们的技术就不一样啊！你现在上来站那个嘛，
就不要造谣，
是不是？早买早享受嘛？我觉得是这样啦。我觉得如果能力可以的话，是可以早买早享受。但我不想要买一台我想要享受的车，然后但是我是去骑去上班。
嗯，
我觉得我玷污了这台车。
哦，
这台车应该在阳光跟微风下，而不是去我那阴冷的地下室，懂吗？对，爱他就要给他睡好的。
搞了半天，你在这件上、嗯、这件事情上面是完美主义就对了。
哎、欸，是哦、嗯，好像有一点。
你的心灵上就是需要这种奔放自由这样子。
是啊，是啊，对啊。嗯、如果可以的话，是希望奔放跟自由没有50%的，是吧？
哦，好，
是，对。
所以你要消除，你要消除这一切。
到时候看那个 Invader 有没有出个什么。进阶版或什么的，说不定他改版啊，
一定会改版、啊。
到时候再看嘛，到时候看买哪一台。
好啊，好啊，差不多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啊、我是少佐，
我是孔雀，
我在。
那谢谢收听摩托罗拉，干温罗拉，拜拜，
拜拜，
罗拉，拜拜。